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特别也请来温哥华信友堂的洪以坚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过去我们都谈过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讲到伊甸园的问题啊。我记得凯晨问过伊甸园到底在哪里呢？
对，
那最后呢，凯晨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或者说很多朋友都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神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说这个树呢上的果子是亚当夏娃他们都不能吃的。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要放一棵树在那边，然后又说叫人家不能吃上面的果子，吃了又要被罚，那这是好像不太公平耶。
是啊，其实美玲刚才就说出了凯传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的一些问题啊，真的很难讲清楚啊。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善恶树。那上一讲呢，洪牧师特别给我们讲到生命树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请洪牧师继续来讲这个善恶树的问题，因为这棵善恶树的果子啊，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迷茫和疑问。为什么妈妈放一块糖放在那里，说这个孩子啊，你不可以吃这块糖啊，吃了打屁股，然后呢孩子就很想吃嘛，他看到这个糖，哎呀我真的妈妈不在，我偷过来吃一口，吃完了之后妈妈回来真的打屁股，那好像神就故意在整我们啊，告诉我们不要吃啊，然后等我们真的吃了就把我们逐出了伊甸园，产生很多恶劣的后果。所以牧师啊，真的是希望您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关于这个善恶树的问题。
是关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吃了结果就犯罪了，死亡就来了。很多慕道的朋友听了以后都会觉得疑问很多啊，也有些愤愤不平的，正如你们所刚刚所说的，那么上帝的创造，他造了样样都好，为什么多造那么棵树呢？那这棵树如果不造的话，人在一个伊甸园里就没有那个任何的禁忌了，啊，也就不会所谓的踩到了这所谓的地雷，啊，因此也不会受到这个诱惑，因此呢也就不会犯罪了。这个犯罪的根本原因就从头除掉了，这岂不更好吗？那为什么上帝偏偏要造那棵树，放在那里？然后又告诉人这是不可吃的，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实在是想不明白。但是从上帝创造的旨意，我刚刚讲过了，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应让人来认识他，让人能够看到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其中他的一个很大的荣耀的部分呢，就是借着上帝的，我们怎么认识神，就借着两棵树来表达。一棵树是说过了，生命树，这里面就是让看到上帝的慈爱和眷顾和供应都在那里，这没有问题，我们都喜欢它。这个树反正上帝是让亚当那时候都是可以吃的，可是为什么要造一个，既然那个树果子不可吃，那你为什么放在那里呢？好了，这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另外一个方面，上帝要我们认识的不可绕过的道路。为什么上帝要亚当认识这个伊甸园？谁是伊甸园的主？这个东西一定要怎么样教导亚当知道呢？谁制定规则呢？规则从何而来？因此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帝那大而可畏的权柄的主，上帝是我们大而可畏的权柄的主，上帝是真理的主，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一定要借这棵树摆在那儿来彰显他自己的这一个属性。没有这棵树的话，你们我们想想看怎么样，亚当以为他就是上帝了，因为为什么他跟上帝的关系看不到任何区别，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凡是上帝能行的他也都能行，他跟上帝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就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大而可畏，他的圣洁，他的真理性这一面。所以这一面如果上帝要造了人，要引导人去认识这一面的话，他就必须摆出象征他的圣洁公义的一个象征，除了慈爱和供应大家喜欢的生命树，那个就是分别善恶树，表明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这个分别善恶树表明是连在上帝大而可畏的宝座上，是人必须去什么顺服的标记。上帝造人是让人去顺服他，可是上帝如果不告诉人任何规则的话，没有规则，人也没有必要去做顺服的事情。所以上帝借助这棵树的树立，把他的权柄彰显出来，在人的头上设立一个必须顺服的标记，这是人跟上帝的一个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应当的正当的关系，就必须造这个树。所以上帝造了这棵树的时候，就把规矩就说出来了，你不可吃，而且把结果也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也就是说你必须相信上帝给你所说的一句话，在上帝的话面前你是当顺服的，如果你不是完全顺服的话，你和我的关系就此破裂了。所谓死，就是你和我的关系断绝了，生命的供应就没有了，因此死就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说上帝说的话必须是明明白白的，这叫上帝跟人立的第一个约，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只要你在这个行为你服从了他的话，你能享受上帝的永远的一切的供应，你的自由是没有边界的。而这个地方所说的这棵树是指的是上帝和人的最后的分别的一个底线，用此来界定的。
也有这样的问题，在圣经里讲到说这个善恶树就是分别善恶嘛，
嗯，
那很多朋友就说分别善恶，那我们人原来在伊甸园里面好像只是知道神呢、啊、也是管理呀、啊，但是也不懂什么叫善恶，看上去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好像没有什么智慧，人也没有什么头脑，但是呢有善恶树的话呢，就是我人呢吃了的话我就懂善恶了嘛，我懂善恶是好啊还是不好啊，我懂得善恶应该是好事情嘛，为什么上帝要让人变得很愚昧无知呢？是不是上帝用什么愚民政策呀？
对，这是
对吗？
大陆的朋友常会说上帝是不是搞愚民政策，
对啊，
只让我们不懂是非难道好吗？人不分是非的人是不好的嘛。所以那时候黑格尔还说了一句话，人吃善恶果呢，意思就是人类文化就从这里产生啦，人就摆脱了一种愚昧的状态啊等等啊，好像以后所受的痛苦呢是人为了达到自己文明所必须付的代价等等云云这么一道话，其实完全错了。所谓的善恶完全是表明是由上帝来定的，不是你人可以自行辨别的，这个很重要。你把这个果子拿在手上，就表明这个善恶何为善何为恶的问题是由我人自己可以来分辨，他意思说这个分辨的主权是在上帝，只有上帝告诉你何为善何为恶，而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何为善何为恶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你不听了上帝的话，上帝是要你顺服，你不听了你已经是恶了，你在恶中再去分辨善恶的话，你一切善恶都会颠倒过来，因为你会为你的恶来辩护的。所以这个善和恶是已经在上帝的这个诫命当中已经告诉你了，你唯有听我的才能在，大家知道永生是好的，死亡是恶的，所以善和恶这句话里我已经告诉你了，真正的善就是在听我，完完全全听我耶和华神的吩咐。那我在这里要分享一下为什么这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有人去拿，因为善和恶这件事情的分别是一个绝对的分别，人是不可能做，是 impossible 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善和恶人的分辨都是相对的，是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对这个善和恶的知识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没有无限的掌握的话，我们一定会怎么做错误的分别。我们常常也是做决定或者我们做分别的时候我们都会错了，为什么？我们自信不足，然后我们吃一堑才什么长一智，在实践当中才发现原来错了，这是为什么？都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人的知识取得是借助某一个过程进行的。可是善恶的分别，除非你掌握无限的知识，你才能做绝对的分辨，因为这个分辨善恶是绝对的。这里面所谓怎么分辨呢？除非你知道所有有关善的知识才知道什么是恶。那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到乡下去，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很高兴，他说哇你们是城里来的，是国外来的，我们给你这个碗啊筷啊这特别做了这个清洗的工作，结果你跑到这个厨房一看，哟这种水洗洗就可以了，可是他觉得你们是客人，我们特别，我们还没有这样做呢，在他那里是很卫生的举动，可是在你这里一看那差远了标准，因为他不知道更高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人的辨别只能相对的，就像有人啊，在乡下的时候看隔壁邻居的姑娘挺美的，就到县里一看，哇，还有更美的姑娘；到城里一看，那更不得了了。举个例子，他的关于美的感受是要看到更美的才知道，哦，更美是怎么回事，才比较下来相形见绌了。所以人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呢，永远是相对的。可是上帝的这分辨和善恶是必须是绝绝对对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如果是假钞票给你的话，你能分辨吗？我承认我分辨不出来，我没专门训练过，只有加拿大皇家骑警就专门打掉假伪钞的那个那边的训练的警员，他才用特别的仪器来检查，才能检查出那是假的。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钞票里面如果是有一百样指标，它里面哪怕是99样指标它都仿到成功，只有一个指标它如果不成功的话，你就凭这个就说它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对真钞票的知识只有50%的话，它很容易逃过你，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所以所谓的意味着分别善恶，除非我们对善的知识有绝对的全面的把握，你才知道什么是恶。因为恶往往是善的缺乏，少了那么一点善那就是恶了。我们说你为什么撒谎呢？你缺少了诚实。你为什么害怕呢？你缺少了勇敢。你勇敢还不够，你看到更勇敢的人才知道，哦，我这点勇敢算不了什么，那个才叫真的勇敢，你会发现的。所以在上帝里面，他的善的标准圣洁是绝对的。但是所谓耶和华本为善嘛，所以我们认识神是一个过程。上帝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就让他逐渐的认识神，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完全全的全部的认识神。所以我们这就是 impossible 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分别出什么叫恶呢？就等于把一个3岁的孩子放在那个航天飞机的宇宙指挥舱里，他看到这个杆子一定要去扒，你说不能扒，他为什么？因为扒我们这个飞机就要掉下来，他不相信。为什么你好动我好动啊？为什么这个果子正好你吃你来分辨，我不好我也来？这就人就犯了这种幼稚的去做的错误。因为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善恶，你知道善恶是一点点小小的善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你不可能去动。所以这就表明真正的在善恶是非的一切最终的审判的权柄必须掌握在谁手上啊？上帝手上。人是根本凭他被造的本分是绝对不可能去站在上帝的审判的宝座上，你去拿他来拿在自己手上，就表示你坐在上帝的本来应该坐的宝座上，你就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把自己当作上帝。
那洪牧师又有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朋友也会想到说这可能是历史了，是神创造生命树善恶树，那就像创造伊甸园一样，那到底生命树和善恶树是不是有真的两棵树啊？过去啊创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这两棵树，还是说我们想象中的两棵树？
不是，我相信这个圣经的叙述它是历史性的叙述，是真实的叙述。这两棵树就是上帝造亚当夏娃，亚当是真实的人，夏娃也是真实的人，这两棵树也是上帝为着引导亚当夏娃来认识他来树立在那里的，认识他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不能绕过这两棵树来认识上帝，我们不要只是要所谓的生命树就可以了，然后我吃了善恶树我同时也要生命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犯了罪的话，你就失去了能够接近生命树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因为你是污秽的，生命树是圣洁的，所以生命树的道路就被封住了。
那也就是您刚才解释的意思，说生命树和善恶树是两棵真实的树。
对，应该是这么说。上帝说这是这两棵树，就是这两棵树，我们就照着这个上帝所说的话去理解它。
那还有一句话说，也就是在那个2章17节说，神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但是我们看到人并没有死嘛，他吃完了之后这个果子，那他后来也没有死啊，他死他怎么会有后来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
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死的定义的问题了。上帝所说的你吃那日子必定死是指你跟我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这个死，当我们灵里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我们肉体的死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灵先跟上帝断绝了，也就是说人犯了罪死亡就来了。好像我们就是电风扇，当我们把插头啊从那电源中拔走的时候，电风扇并不是马上就立刻停下来，你会发现它会还在转，不过大家知道它要停下来的时间屈指可数了，因为它没有那个源头了，这就是进入死亡状态，转速就变了。这时候它抖一下，你就晓得了，它底下就是一定要逐渐停止了。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离开上帝以后，他的肉体的存活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不可能永远存活，因为他跟上帝的是生命的主的关系断掉了。所以这个死，有我们在下面查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面对上帝那种惊慌要躲藏的这种状态，就说明这就是死亡的人的一个征兆。人活在罪里面，他就是不想见上帝的，想逃避上帝的。
也提过说人活一口气，那我们人死的时候当然肉体的死亡是死亡了，但是我们灵魂是不是也是相对的就是死亡了，像肉体一样也是死亡了消亡了呢？
灵魂并不像肉体一样的去掉， 但是有一个灵魂上的造的就永存的，包括恶人的灵魂也是永存的。但是在这里所谓的死亡，就是说所谓地狱和天堂，在地狱里就是死亡的象征，恶人不信的最后去了地狱。所谓什么叫地狱呢？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存在，跟与上帝绝对隔绝的地方。所谓没有上帝的存在，意思就是上帝的一切的爱一切眷顾都没有了，都剥夺了，都被剥夺了，就是这样子。他就在经历了那种最大的痛苦。可是所谓天堂的根本定义就是与神永远的同在，这就是生命。死亡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离。
但是我们所谓的死，在我们人的理解啊，就是肉体的死了嘛，就是没感觉了
嘛。那是指生活上的死。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的死亡当中，我们都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中。像以弗所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中。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是说我们向着神这面呢不是活的。这为什么很多人活的里面他不需要有神，不觉得需要有神，也不去寻找神，他活的这个意义只是在生物意义上的活，向着上帝的这个面他完全死的，完全是麻木的。给他讲神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感觉，那就说明他向着神是死的，他是向着世界向着罪道是活的，他会犯罪，就是死亡的，本身就是死亡的定义。
那洪牧师，就回到最开始的时候，你提到说神放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神放这两棵树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对不对？
对。
那当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时候，神也知道我们一定会犯罪，我们一定会去吃这个果子的。
神是知道将来要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神不允许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连一个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一个麻雀都不能。所以人犯罪当然是在神的允许下面发生的，神并不在任何时候失控，他永远是掌管着一切的。但是这个犯罪的本名最后也要完成上帝至高至善至美的旨意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人的犯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圣经又告诉人，人的犯罪却不是神，不是人犯罪的主责。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圣经难题了。
那变成也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哦。
上帝把人的犯罪纳入他的计划当中，肯定的。上帝没有失控，上帝是给人个自由意志。亚当夏娃他没有犯罪以前，上帝只给他一条，就说你不要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 everything。你可以什么都做，你想想人还有什么时候比这更大的自由吗？你要说啊，你到了美国了，美国是好像意思美国是很自由，可是你看到美国的宪法里面，他都是说 you shall not， 都是不可以，国会不可以，什么不可以，都说不可以。而你看中国的这个宪法说人想有什么想有的都可以，可以，他是说不可以开始，一个叫可以，你觉得哪一个更自由？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来到我家，我说你请坐，你就坐下来了。我说你请喝茶，你两只手把茶杯端起来，我都说你请请请，但是你有个前提，你不会随便乱走乱动，因为我没叫你跑到我厨房里去拿东西，你就不会去拿，你也不会跑到我的那个客厅里去打开电视看，因为我没叫你，因为你也尊重我是个主人。所以在这里有个潜规则，就是说我不请你的事情你一般来说你不会，但是我如果今天我接待你在我家里，我首先向你宣布一个规则，在这里只要你不动我书桌上那一摊东西，你今天在我家什么都可以做，我底下不需要你，就不等待做，我请你怎么请你怎么了，你就完全自由了。你饿了就打开冰箱拿东西吃，你闷了你就打开电视机就看电视，你累了就可以上床就睡一会儿，因为我讲过了，这些都是你的，你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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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everything。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晓得，我只要不要你动你这书桌上的一摊东西就可以，只要这就是很清楚一个界限划定了。
就好像小孩子到别人的家里，你通常都会跟他说你不要随便进人家的卧室，对不对？或者说如果你要上上面的话，一定要先问人家的父母同不同意，我可不可以上去楼上玩，你不能随便进去人家家就要开冰箱拿东西吃然后到处跑。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尊重对方是那里的主人。
对，
就等于我们是尊重神是创造我们的主人。
对啊，
他有他的主权。
对，
我们不能常常都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是人的一种罪性。
是啊，所以说当上帝把亚当像安置在他的园子里是他的家里的时候，他说主要这个不做你就做，你看人在神的家里是多么自由啊，只要知道有一个界限就是了， 这其实就是律法的一个规则。当初我记得读了一个新闻很好笑，当时美国有个报道说，当初中国开放的时候，一些美国青年到中国旅游，后来莫名其妙就被警察就来上门去找他了。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你们政府警制的事啊，就我们警察告诉你，只要做了我们告诉你可以做的事，你就不可以了，就算是犯罪了。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美国来讲，只要你没有说不可以的，就是都可以。在中国说我没有说可以的，就是不可以，就是差别很大。因此我们可以讲，上帝给人的一个行为自由，其实给人是把这个自由的疆界是扩大到最大，以后就是实践出来了，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这是人犯罪的以后才出现的情况。
真的，我们今天听了善恶树的果子到底它代表着什么，我们才知道啊，神为什么要把善恶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为什么也不让人去吃善恶树的果子。特别的是最后吃完善恶树果子，才导致了以后出现了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的那些疑问呢，真的洪牧师今天你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
是，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留在这里，比如说是谁让人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啊？好像是说在这里面讲到是蛇让人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吗？而且是女人先吃的，而且是女人怎么又给她的丈夫吃的？
嗯，
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又提到了女人和男人这种关系问题啊。其实也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今后的婚姻生活的，
是是是，
关系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些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有待于洪牧师呢进一步的来和我们大家分析，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非常谢谢洪牧师今天您能够来，我们还希望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分享圣经当中的话题，好吗？
好，感谢主。